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读经班，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在一起，读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一起来分享。感谢主，盼望你与我们同在，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。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
阿
门。
门。
这是我们今天的进度。但是，哥罗西书呢，我们今天会把哥罗西书整本书来讲。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下一次的时候和后书一起来讲。这样我们就是每卷书会有一个整体的看点。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读经者的信念，请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。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。神是叫我们借着圣经，让我们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哥罗西这个地方，和保罗书信里头其他的城市相比，比如像罗马、像哥林多。像以弗所，那都是比较大的地方，是重要的地方。那相对来说呢，哥林多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，对，哥罗西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，所以，哥罗西这个地，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城，但是在它的周围呢，是有好几个教会在一起啊，就是哥罗西和老底嘉他们在一起，因为在经文里头。后面会提到哥罗西这个地方。那哥罗西书的背景呢？作者当然就是保罗了。那这个也是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做监的时候写的，所以这个也叫做监狱书信，和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一起叫做监狱书信。那这个书的特点呢，就是这在哥罗西书里头专门讲到了，神的爱子基督的一些本性和他的一些位格，那这个在神学教义上呢，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，因为它讲到基督。所以这个主题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说基督居首位，就是说在教义上基督是居首位，然后在生活上我们也是要靠基督居首位。所以大纲呢，可以把它分成是。1到2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教义，告诉我们说基督超越一切。然后3到4章呢，涉及到我们的具体生活，那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基督也是超越一切的。这是背景介绍。然后呢，这个写信的动机，就是哥罗西这个教会呢，不是保罗自己亲自建立的，那他也是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这一带，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住了很长的时间，以弗所那个《使徒行传》里就说他的福音传遍了那一带，所以呢，哥罗西教会呢有可能就是这个叫做以巴弗的弟兄，那他跟保罗接触了福音以后，他是哥罗西人，他把福音传到哥罗西，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，那。他到罗马去探访保罗，讲到了哥罗西教会里存在的一些情况。那保罗呢，就针对这个问题写了《哥罗西书》。那其实这里边主要的呢，是针对教会的需要，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异端。那等一下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异端啊？和《哥罗西书》比较类似的一卷书呢，都是监狱书信。就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呢，内容十分相似。其实他们都是写给那一个地区的。那后来，保罗就 在第四章里提到老底嘉那地方的信，那很多学者就相信说，保罗所说的从老底嘉传来的那个信呢，就是以弗所书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呢，有很多地方很相像，甚至有的地方的经文都很类似。讲到的内容，等一下我们看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，比如说，要求基督徒的生活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都一样。也讲到行事为人，其实，在监狱书信里头，保罗一直都在讲行事为人，就是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。前面讲到我们是怎么得救的，后面讲到我们得救以后要怎么生活，像。以弗所书呢，就是说行事为人要和所蒙的恩相称，然后在哥罗西书里边呢，就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腓立比书里也讲到行事为人呢。那哥罗西书的写哥罗西书的主要目的是要驳斥异端，然后高举基督。那这个异端呢，我们这里边。引用了一些经文，就是保罗提到的，让我们看到说这些异端，比如说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这是一种异端。然后呢，也有人用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这都是保罗提到的。然后保罗也提到说，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也不可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。那这些都属于异端，然后也讲到有一些叫做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规条，用这些规条来克制肉体的情欲。为什么把这些都称为异端呢？就是所有偏离基督的教导、偏离基督的教训，或者在基督之上又加上的东西，那都是异端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呢，就哥罗西书里的特点，哥罗西书就特别提到了这些内容。那解决的办法呢，就是高举基督。那我们用红字把它标出来吧。保罗在提到异端的时候，也告诉说这个异端的问题出在哪里，就是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是不照着基督。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不可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呢？是说有些事情呢是旧约里的事情，是后世的影儿，是形体是基督，所以我们有了基督，我们就不用管那些影儿。这就像加拉太书里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再受律法的轭辖制，我们只要顺服圣灵引导，我们就能行出律法的义来，就能行出神让我们所行的事来。那这个什么克制肉体的情欲呢，也是要靠着我们。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与基督同死，然后我们与基督同复活，那我们就靠着基督就可以了，就不用靠着这些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这些规条。所以这些都是异端，但是还有一些异端呢，就是涉及到基督。因为我们可以想啊，在当时关于耶稣的地位和身份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看见。那教会整体的一个看见就是像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真神的这个说法，那都是在主后300多年以后开了很多。开了教会，开了大公会议以后，大家才把这个定下来，才有当时的就是使徒信经来讲到，我信上帝创造的主，然后我信耶稣基督，然后我信圣灵，才有这种。所以呢，在当时关于基督他是什么样的身份、什么样的位格，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所以，首先第一个异端就是在这里。所以保罗呢，就在哥罗西书里头首先讲到。基督，神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？他和神是什么关系？然后，这个就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在当时呢， 有很多异端的，就是这里边提到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，有很多人讲到说，哎，有很多奥秘的事情，他们就是要靠这些奥秘的事情呢，你要明白这些奥秘的事情，你才能认识神。那保罗呢，就是说最大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，最大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，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可以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子民，可以建立和神的关系。所以保罗，我们会看到说，保罗先讲基督的身份，然后讲到福音的奥秘，然后讲到丰盛。丰盛也是在当时，这就是当时的理学，理学也可以，也是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哲学，就是当时的人，特别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，他们推崇这种理学。有很多名词，当时的人呢就强调丰盛。其实我们现在你也会听到哈，我们的就是我们信主，现在也有人提到说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。其实这个丰盛在当时呢也是，当时很流行很时髦的一种说法。就是有人主张说在基督之外，我们还要怎么样，我们才能丰盛。那保罗呢，就说丰盛，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。你有了基督，你在基督里面，你就有了基督一切的丰盛，所以你不用到外去找。所以这是保罗他在驳斥这些异端。我们看一下讲义里头告诉我们说，格罗西的异端有哪些成分啊？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顺序是反过来的哈，第一个是来自犹太教的形式主义，就是行割礼、守律法、遵守饮食节期、安息日这些规定。那这个异端，保罗驳斥了。然后呢，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这些规条，就是苦待己身来克制情欲这件事情，这个叫做苦行主义。那保罗也提到。这个苦行主义，其实我们知道，现在不太流行了。在宗教改革之前，就是有这种，我们知道有修道院，有修士，有修女。在早期的时候，就有人想靠着苦待自己的身体来达到亲近神的目的，所以就演变成后来的修士。有很多人脱离这个世界，然后到旷野里面去，到沙漠里面去，然后过着苦行僧的生活。然后他们就是沿着这个，把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走到一个极端，就苦待己身。然后在当时还有这种敬拜天使的思潮，就是他们在神和人之间。当时有很多的思潮，到后来就演变成叫诺斯底主义，就是说，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，就是说，神是灵，灵是圣洁的，然后人呢属于肉体，肉体是污秽的，所以在神和人之间呢，神不可能直接跟人有接触，所以那神和人之间呢就变成了有最圣洁的神是最开始的，然后又不断的有次一等的神，然后他们的一种理论呢就是说，我们人呢是神造的，但是是次一等的神造的。那按照这个理论弄下来呢，就变成了耶稣基督呢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是次一等的神。那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讲爱子的地位？就是在当时呢，他们对这个认识是有偏差。那当时也有人主张，就是你要想跟神建立关系，你一定要有神秘的智慧，你要有对属灵要有很深的知识和很多这种知识，那这种知识从哪来呢？就得从他们这些知道奥秘的人。所以在格罗西书也特别讲到这个奥秘、这个智慧这个事情。最后呢，就我们讲义里提到，就是贬低基督，就是他们对基督有错误的认识。那这是格罗西的异端，这是一个背景，让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有一些参考，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呢，哥罗西书的分段呢， 除了信守的问候和信委的问安以外，那个主体呢？如果我们就是从基督来看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前面是基督的教义，后面是基督徒的生活。那关于基督的教义呢，就是基督居首位，然后讲到基督的本质，万有的创造，然后教会，然后救恩。那基督在万有，在一切事上是首位，然后基督也是创造的，然后基督也是教会的主，基督也是救恩。然后讲到了基督的仆人呢，就是讲到一个传道人，就是这里边讲到保罗的一个心智，他传福音的心智。接下来呢，讲到异端，在第二章里边，就是有许多偏离基督的一些说法、一些做法。那3到4章讲到基督徒的生活，那里边讲到个人的生活、教会的生活、家庭、职业，讲到祷告，讲到社交。就是，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？那，我们按照基督为中心就可以这么分段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按照经文的顺序来看。那引言呢，就是保罗的祈祷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保罗的祷告。接下来呢？保罗就是针对异端呢，保罗就讲到第一个讲到基督，基督是神的爱子；第二呢，就讲到奥秘，福音是神的奥秘。接下来呢，保罗就讲到说我们要遵主而行，遵主而行呢，下面就讲到了许多遵主而行的事情。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然后针对一些异端的说法。讲到我们怎么样个人，怎么样教会，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上，我们的生活的原则。那如果要更细一点呢，我们有这样一个，在保罗的祈祷里边呢，他首先就是先因为听见了哥罗西人他们得救，为他们的得救，为他们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感谢神。然后呢，就为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感谢神。这是保罗，如果我们注意看保罗的书信里边，他基本上在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先是为一个教会的信主得到救恩来感谢神，然后就为他们生命成长来感谢神。这给我们看到说，如果我们要祷告的话，我们要想见到弟兄姐妹要祷告的话。其实我们在教会里边，在祷告会里边，如果我们，有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这样祷告。首先为他信主，我们感谢神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祈求求神来引导他，让他的生命可以不断的长进。所以这是保罗在给我们的榜样。那接下来他就讲到基督是神的爱子，那这就是在驳斥一种异端，对种种对基督认识的偏差。然后讲到福音是神的奥秘。这个奥秘就是福音，这也是在驳斥异端，然后讲到他传扬福音的奥秘，这就是使徒的责任，把人引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保罗他作为使徒他的一个心态。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，我们要遵他而行，生根建造。接下来就是要让我们谨慎防备各种所有不照着基督的那些教训，都是异端。那他具体的呢？首先，他是要讲到说，针对当时的情况说，什么叫丰盛呢？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，除了基督就没有丰盛。所以他这个是在驳斥那些理学和虚空的妄言。那他就讲到说，我们已经得到的丰盛是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脱离了肉体这种割礼，我们的割礼是不是人手的割礼？然后讲到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浸礼，这是我们的丰盛在基督里的。然后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，也是在基督里的丰盛。最后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的夸胜，所以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。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，我们要遵主而行。那第一个遵主而行，就针对的是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。 那这里边讲到说，我们不要因为影而被论断，就我们不要怕人论断我们。按照这个论断呢，是按照形式主义、按照遗文、按照规条的论断，这个是律法主义的影响。然后呢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刚才讲到说，故意谦虚敬拜天使，这种当时的一种流传的一种说法，就是神秘主义的说法，这也是一端。然后，古代己身的锦衣主义，这个苦修主义也是一端，也是尊主而行的这些东西呢，是保罗说是属于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。然后告诉我们说，尊主而行要求上面的事情，然后要致死地上的身体，这是指着个人；然后彼此相爱的见证，这是指着教会；最后讲到人际关系的见证，讲到夫妻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。主仆的关系，最后和以弗所书一样，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恳切的祷告，警醒感恩，那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，就是你靠着基督，你就可以胜过这一切的一段。好，这是大概的内容，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经文。刚才我们已经提到，就是保罗他写信，特别是我们看后面这些信，就是监狱书信这几封信，我们对比着看，我们看以弗所书，我们看哥罗西书，他都是先感谢得救，为了得救感谢神。那他感谢神的内容呢是？因为听见，就是听见了哥罗西，因为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建，所以保罗呢就为了他们信主这件事情，听见他们信主了，为他们感谢。那感谢的具体内容呢，这里提到了他们在基督里边的信心，他们向众圣徒的爱心，然后是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那我们看这里提到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。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的基督徒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那这个他也特别讲到说，存在天上的盼望是从福音的真理来的，就是说你们听了福音的真理，你们就信了主，然后你们就是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果子。然后你们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，你们就有了在基督里的信心，你们也有了因着信心而来的众圣徒之间的爱心。所以保罗是首先为他们信主得救，感谢神。那接下来呢，保罗就讲到说，我们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祈求什么呢？祈求的是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就是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就虽然已经信主了，但是在信主这条路上，还要不断的去寻求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这样才能，走得稳，才能生根建造。那目的呢，就是第四点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所以这个就。我们就会想到以弗所书，对吧？以弗所书说，你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。那对得起主呢？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想，对得起主，那更具体的是什么呢？对得起主就是凡事蒙主的喜悦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就和我们刚才复习的。读经者的信念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是说让我们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，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，保在哥罗西书这里就变成在一切的善事上要结果子。那他说结果子以后呢，是渐渐的多知道神，就是你越结果子，你就会越认识神。那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说的，就是。你们就可以知道神旨意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，就是你越去按照神讨神的喜悦去行，你越能结出这种果子来， 你就会越认识神的心意，你就会越能经历主与你的同在。然后他也提到说，这样你们可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。那力上加力的结果呢，是让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那可能我们不太理，我们现在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这里有两个好教，对吧？就是第一个，就是目的是为了让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；第二个目的呢，是让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。为什么忍耐宽容在当时会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？好像现在我们看说忍耐宽容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但是如果我们看，如果我们看回顾一下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当讲以弗所书讲到行事为人的时候，保罗马上就接着说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那其实这是告诉我们说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给人看。那这叫做在善事上结果子。这里简单的提到了忍耐宽容，但是我们如果看后面第四章的时候，第四章，第三章的时候，第三章12节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说，在保罗的书信里，特别在监狱书信里边，保罗反复的提到这些内容，就是这叫做爱心。然后在哥罗西书里说是爱心是联络全德的。我们也看到说爱可以完成律法，成就律法的意义。所以这里边讲的这个忍耐宽容的背后，就是要有爱心。那接下来呢，保罗是说，又感谢神，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然后就讲到说，我们得救呢，是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进到了爱子的国度。所以这里提到了，我们是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所以提到了爱子。那就因为提到爱子，所以就把爱子的事情引出来了。就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？所以我们看呢，接下来保罗就在驳斥各种各样对耶稣基督错误的认知。所以我们从12节开始，他就引出来我们是在爱子的国度。那爱子是什么呢？首先，他说：“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，我们就是看见了神。”在约翰福音里就特别强调这件事情。在约翰福音的前言呢，就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那到约翰福音的最后呢，耶稣跟门徒讲说：“你们见了我，就是见了父。”告诉他们。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那这是第一点。然后这里讲到，爱子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所以这个首生的呢，是说，所以这句话我们要把它结合在一起看。它是说首生的呢，是指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就是它不是被造的。这个异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这个异端一直到现在，我们仍然会。如果你要是了解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有一个有一有一有一派的，有一个有一种教会叫做耶和华见证人，他们就把这句话拿出来，他把首生的和一切被造的以先，他给分开。他说：“哎，耶稣是创造一切被造的，首先被造的那一位。”他不把耶稣看作是造物的主，不把耶稣看成是神的儿子，是与神同等的。他认为耶稣是和父神之间是有区别的，那就是受当时的那种影响。那这个影响其实一直影响到现在，现在还有人这么讲。 然后他解释这个说，用了几种方式来解释基督是神的爱子。那爱子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就是也是在一切被造的以上。首先，他是讲到万有和爱子的关系，就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这是万有和爱子之间的关系。所以结论就是，他在万有之前，万有是靠他而立，这是基督和万有之间的关系。然后，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，他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教会的元首，然后教会是他的身体。然后他说到，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啊，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呢，是在他的后面。是效法他，然后他提到19节说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这就讲到了丰盛。那接着讲到说，他为什么是教会全体之首？因为呢，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才成就了和平。这个和平是指人和神之间。然后呢，也是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那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以弗所书1章8节就讲到说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那特别提到说，这是神旨意的奥秘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奥秘，也提到奥秘，也提到丰盛，也提到。爱子基督的他的地位，这都是当时的针对当时的一些异端来讲，因为他提到了这个在万有里成为一的这个奥秘，所以呢，保罗接下来就讲说这个奥秘是什么？这个奥秘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神的奥秘。那就像我们得救这件事情，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，心里与他为敌；现在是借着基督的肉身的受死，我们与神和好了。然后呢，把我们引到了神的面前，这就是福音。然后保罗就讲到说，这个福音的奥秘，在第4章第2节里也特别讲到说。能以讲解基督的奥秘，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讲着奥秘发明出来，就是保罗所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这个奥秘讲给世人听。那在以弗所书里也特别讲到说，基督的奥秘是什么？这奥秘，以弗所书3章6节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所以没有别的奥秘，最大的奥秘就是福音。最大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，成为属神的人。所以一切都在基督里，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。最大的奥秘就是福音。那这是保罗从正面把正确的观点告诉我们，所有与这些观点不一致的，那就都是异端，你就不要。被这些异端所疑惑，那就是前面讲到不是异端。那从第2章开始呢，保罗就在讲到说遵主而行这件事情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后面是讲到我们应该怎么行，前面呢就讲到说你要注意有哪些会把你引到歧路上去的那些偏差。那是一节他就说到说我。为你们和老底家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，就是他在表达他一个使徒的心愿，就是说，他就是要人真知道神的奥秘。那最大的奥秘是福音，神的奥秘说归根结底就是基督。那其实这个观念对我们现在的人，对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来说，我们其实很清楚，我们从信主我们就知道了，圣经从头到尾。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，讲的就是基督。 旧约呢是影儿，形体就是在新约。但是保罗呢是说，你们不要被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，不要相信什么智慧啊、知识啊。他说这些都是在基督里面。接下来呢，保罗就讲到，第六节，第二章第六节说：“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”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怎么能行得正、行得对，就是我们不要受任何，我们怎么能不受任何异端的搅扰，不被花言巧语所迷惑？就像以弗所说，不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。那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生根建造，遵主而行，这就够了。那接下来呢，他就提到说，这相当于一个哥罗西书后面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纲。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要注意哪些事情，他就提到说，有人用他理学的和虚空的妄言。不是照着基督，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录取。那这个虚空的妄言，就像，就是说比这个就针对着保罗，接下来就有具体一点，就是说，那什么叫做虚空的妄言和理学呢？就是当时人主张说什么，在基督之外还有什么丰盛？你怎么丰盛？那保罗在第二章第九节就是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有一切的丰盛，你就不用到外面去讲，外面怎么引诱你，你都可以不用去，那些都是虚的，是假的。那在基督里有什么丰盛呢？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，在11节说，我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所以我们就已经信主的外邦人，我们还需不需要去再行一次割礼呢？不用了，那是人手的割礼。基督给我们所行的割礼是让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不是人手所行的，是在灵里行的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有了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丰盛。然后我们肉体，我们受尽与基督一同埋葬，然后与他一同复活，那这是我们在基督里边的丰盛，你就不用再寻求别的了。然后我们从前是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我们的过犯，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夸胜。那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。我们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夸胜。所以基督徒保罗经常讲说，我要夸就指着基督的十字架夸，就是基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。就够了，一切的丰盛就够了，不用再到外面再找什么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？没有，一切都在基督里。那这个首先针对的一个就是关于丰盛的这种异端。那接下来呢，保罗是说，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呢，就是说你们可。你们都有了基督里的丰盛，你们就不用担心别人来用这些东西来评价你们。那这些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像饮食、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，就是这些都是在旧约里一些规条、旧约里的一些律法。那这些呢，是基督的影儿。现在基督的形体已经来了，我们已经因着基督，已经和他同死同复活了，我们是在基督里了，我们就不用再靠着这些影儿，就像在加拉太书里说的，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些律法的恶的辖制，我们靠着圣灵就可以行出律法的义来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回到，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， 我们也不用靠着行律法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那就是告诉人不可让人论断，然后呢，也不可以，也不要去听那些人的教训。那些人有什么教训呢？就当时那些有种种的思潮，有人就是故意谦虚，有人就是敬拜天使，因为他们说人和神之间是有间隔的，中间他们会分成很多等级的天使。然后，哎，你敬拜天使，天使作为宗保，那我们现在都知道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宗保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可以直接跟神就建立起这种关系来。所以这个不用去听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的这些教训。那特别提到说，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就是他们强调说，哎，我看过什么异象。然后，这些意象是有哪些神秘的事情？这就是当时的一种神秘主义，就是只有你有高深的知识、有高深的奥秘，这样的人才能跟神有关系。所以，一般的人你要没有意象呢，你要通过他们做宗保，然后才能和神建立关系。这个不是这都没用，都不用这些。所以。你们的奖赏就是你们已经在基督里，基督一切的丰盛都是你们的，所以你们不要被这些所吸、所引诱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说讲到说，不要仍然像在世俗里活着，服从那些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规条，就是这些规条呢，是用来克制肉体的情欲。就比如说，这些事情你不应该去做，给你规定了很许多，然后就提醒你，让你一想到说你刚要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你就想到了，哎，这件事情是不让做的，所以那这些规条呢，保罗是说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没有功效的，就是当时的人主张这些呢是徒有智慧之名，所以这些也属于是偏差，就是。不是靠着基督，是靠着你自己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没有用的。那就像加拉太书里说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，我们只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能够行出这些律法，我们用不着这些规条。那这是遵主而行。遵主而行，接下来呢，告诉我们说要思念上面的事情。就是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后面就有一点特色，就是保罗用个所以，前面讲到你们要遵主而行，生根建造，那后面呢就所以，那第一个所以呢就是你们要求上面的事情，思念上面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。那给我们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。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认识，我们真的知道，我们和基督，我们归入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跟他一同埋葬，一同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的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是和他一起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那我们就有荣耀的盼望，所以既然我们是靠着将来那荣耀的盼望而活呢，我们应当求上面的事情，就是给我们一个选择：你是思念上面的事情，你还是思念地上的事情？这是第一个所以。第二个所以呢，是说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。那就是有许多情欲，就像加拉太书里边讲到情欲的清单，有许多的情欲的事情。那这些情欲的事情，保罗是说，因为行情欲这些事情，这些犯罪得罪神的事情呢，神的愤怒会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就是这个讲的，这个就是和以弗所书讲的几乎是一样的内容了，就是。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，我们从前信主之前，我们是这样行的，我们是悖逆之子，是，被神的愤怒所要临到的。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 我们曾经是这样行过的，但是现在我们信了主，我们进入到了爱子的国度，我们就应该弃绝这样的事情。那当然，我们想要弃绝这样的事情，靠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会发现这很难做不到。那这个就像加拉太书里讲的，我们要靠着顺服圣灵来做。那在这些种种的情欲里边呢，保罗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呢，是说不要彼此说谎。这和以弗所书里强调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在见到教会的时候，讲到说，就是也和耶稣讲的说，我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特别提到说，我。因为只有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说诚实话，我们才不会装假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假冒伪善是主耶稣所特别指责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，他强调的是说不要彼此说谎，特别是也像以弗所书里提到说，我们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这个里边呢？这里边也讲到说，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为什么这里提到说要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呢？我们有没有想到另外的一节经文？保罗说，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在罗马书12章，就说我们效法耶稣讨主的喜悦。我们是要在认识主、在神认识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一点一点的认识神。当我们一点一点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在行为上就会一点一点的表现出来。所以他这里特别说是渐渐的更新。然后他有特别提到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，接下来，所以3章12节，这是第三个所以，对吧？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是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，讲到做新人，在讲到教会以后做新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以后，那个时候我们讲义也讲到，特别提到说从新开始。那哥罗西书呢，也同样非常类似，讲到说，你们要存什么样的心，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是联络全德的。然后又讲到平安的心，讲到感恩的心，讲到有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的心，讲到我们，所以圣经说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首先是让我们在心里边。那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，我们在行为上就能表现出来。所以呢，这里特别提到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我记得，肖牧师曾经给我们查，在主日学的时候，主日的正道的时候，给我们讲过《格罗西书》，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我们这。和以弗所书相比，这里多了2句话，对吧？以弗所书是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哎，这里又加上了一个怜悯恩慈，然后讲到爱心，3章16节里头提到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那这个让我们，如果我们把它和以弗所书来做一个比较吧，以弗所书5章18节说：“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”然后说：“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地赞美主。”然后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这是一样的内容。那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。以弗所书呢是说要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，哥罗西书呢是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比较一下的话，我们会看到说，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和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情。所以，在主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来。所以，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。但是，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也要认认真真的读圣经。我们越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越容易体验到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。那目的呢，都是要常常感谢神。这是第三个。所以，那接下来呢，讲到人际关系。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18节前面也给它加上一个所以，对吧？因为所以你们要遵他而行，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。所以你们做妻子的，所以你们做儿女的，所以你们做仆人的，所以你们做主人的，都是在告诉我们怎样生活。那这个做妻子的顺服丈夫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然后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然后做仆人的要听从肉身的主人，做主人的要恭恭敬敬的待仆人。那这和以弗所书内容几乎就是相似的，但是以弗所书呢，就是比这个说的更多了一些。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。接下来呢，保罗就提到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。那这个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，和以弗所书也一样哈。以弗所书讲完了这些，也是说，随时多方进行祷告，然后开传道的门。那目的呢，是要保罗是说，他要传讲基督的奥秘，然后讲这奥秘发明出来就是讲给人听，那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的一个教导，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基督的奥秘，也能够把基督的奥秘讲给人听，这就是传福音。接下来就是问安。那在哥罗西书的后面呢，保罗讲到了问安。这个问安呢，里边提到了许多人的名字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问安，就是保罗呢，他传讲真理，他也关心同工，他常常在信的末尾是一一的提名问候。那我们前面在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提到保罗一一的提名，讲到罗马的教会，讲到了很多。其实挺有意思，就是罗马书呢，也是保罗没有去过的。在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没有到过罗马，所以他对罗马教会的人呢，一一的问候，提到了许多人的名字。在哥罗西书里边呢，也是同样，哥罗西呢，也是他没有去过的一个教会，也不是他建立的教会。所以他特意提到了这许多人的名字，总结起来看，这十几节的经文里面呢，提到了10个人，有送信的人推基督，然后有逃跑的奴隶哈尼西姆，然后有和保罗一同作监的，也提到了巴拿巴的表弟马可，提到了许多的人，表明他对于这些同工，他并不仅仅的说，哎，我为你们祷告。实际上，他真是他知道这些人，那我们也可以想象，保罗可能是肯定也一样，为了这每一个人，他都会提名的祷告，因为他认识这些人，他也关心这些人，他在灵里面确实就是为了这些人生命的成长，他是关心他们。这就是基本的内容。然后看一下，那我们回过头来，再总结一下《哥罗西书》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保罗的这个祈祷。 啊，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祈祷里面，我们也学会怎么样为弟兄姐妹、为教会来祷告。首先，他是祷告是听见他们信主，听见他们的信心，听见他们的爱心，知道他们的盼望，来为此感谢神。那然后他就为他们的生命成长感谢神。那为他们生命成长感谢神，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在一切的悟性上能够真知道神。那我们知道，在哥罗西书里边，保罗也是，在以弗所书里边，保罗在第一章也是有一个祷告。那保罗先是讲到我们的救恩是从哪里来的，是神在天上赐各样的福气给我们，就是我们怎么得救，我们将来有什么盼望。我们靠着圣灵可以得基业。那讲完这个救恩以后呢，保罗就说：“我为你们祷告，既然听见了你们信了主，你们彼此相爱，我就为你们祷告，祈求的是，求神赐下圣灵给人，然后让人可以真知道神。所以，我们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互相造就，我们的祷告也应该就是像保罗这样，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知道神，都能够得到圣灵的启示，照亮心中的眼睛，然后认识神。那在以弗所书里边，真知道神呢，保罗提到三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荣耀的盼望，然后丰盛的基业，然后主耶稣基督里边的大能大力，告诉我们。那这里边呢也是一样，让我们知道神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各样的事上、各样的力上加力，然后让我们行事为人可以讨主的喜悦，就是，这是我们终其一生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教会彼此建造。那接下来呢？一个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。我们只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，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然后他在万有之上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然后我们只要持定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已经。我们听到的这些异端已经不多了，而且我们经过教会几千，就是特别是有了使徒信经以后，大家对于坚守住使徒信经，我们就已经对耶稣基督有了一个基本的正确的根基认识在里边，不像当时有很许许多多的认知。但是我们仍然知道，现在仍然是还是有异端的。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，他们就把耶稣这个神子的地位，就是否认了耶稣神子的地位。然后我们最看重基督，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像当时那种就是那些异端，就是什么神秘主义啊。什么奥秘啊，这些事情，什么丰盛啊，没有这些，不受这些影响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教会里边，已经没有人在想。但是你也要想到，仍然有一些，我们也不好论断说他们就不对哈，也有一些就是强调一些神秘的主义的做法，比如说，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教会哈，他就强调说，传道人就强调说。你要寻求神，每天你就去亲近神，然后你3年以后，神就会跟你说话，你就能看见神。就是，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，拘泥于他们所看见的，然后呢，实际他们是在自高自大。我们有了基督，有了神的话，有了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已经够了。最大的奥秘不在那里，最大的奥秘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然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与他同死同复活，有新生命。接下来就是在 驳斥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端叫丰盛，现在已经可能没有人再这么说了。然后尊重而行，这就是哥罗西书。那么我们借着哥罗西书，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知道，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异教之风对我们的影响和诱惑。感谢主，我们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谢谢你借着哥罗西书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，基督是一切，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，我们其实是可以得到一切的丰盛。让我们靠着我们的元首基督，我们可以胜过世上一切异端邪说的引诱和搅扰。让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生根建造、稳固，可以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感谢主这样的丰富的恩典，我们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